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11章，我们给这一章呢这个起个名字叫做"耶稣的恶与担子"啊。我最近在读这个这个创世纪跟这个马太福音啊，刚好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这个早晚读经啊，这个旧约的创世纪跟新约的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新旧约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互相的呼应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早上啊，如果在美国的话，今天早上在学创世纪的第21章、22章。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终于得到了那个应许的儿子以撒，但是呢，紧接着22章呢，就讲到神要亚伯拉罕来试验，这个试验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来这个献上他的独生儿子，就是所爱的以撒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让我们觉得这个考验好像是很重又很大啊。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新约的这个进课啊。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十一章，先呢，这个十一章呢会有一些铺垫，看到呢这个属灵的伟人，也有类似的这个困惑，也会经历这个属灵的生命的低谷。我想跟我们一样，我们满怀期待的服侍神，有的时候啊不一定马上看到这个果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竭力的祷告，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疑问跟疲惫随之而来啊。那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呢，正好展示着这些的属灵伟人，比如说施洗约翰，他也有过这个困惑与这个停顿，信心似乎也跌入一个低谷。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考验很大这个属灵疲乏啊。但是呢，主耶稣的回应呢，给我们一个安慰，给我们一个信心。他呢，向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发出了温柔的这个呼召。这个温柔的呼召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在下一节圣经当中，主耶稣还要讲：“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新旧约好像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应啊。那今天呢，我们还要讲一个圣经难题啊。在十一章的圣经当中，前半段也讲到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有另外一位，属灵伟人，他好像也经历了他的这个属灵低谷啊，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主耶稣评价他的时候说，天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啊，我们先还是来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话呢，我们先来看的是1到15节啊。1到15节呢，首先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坐在监狱当中啊，在坐监。但是呢，他打发门徒来问耶稣，问他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大家记得施洗约翰在一出场的时候，他就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但在这里，似乎他又跌入了信心的低谷。他在监狱的时候似乎信心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啊。那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列举了他所行的神迹作为证明就是让他的门徒带回信息过去说，说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烦的得洁净了，你去想想看，是与不是啊？紧接着呢，耶稣就评价约翰，这个评价约翰好像走向两个极端哦。一个极端是在十一节圣经，主耶稣评价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但是紧接着又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要大。那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的问题啊，为什么也会有这两个极端的评论？然后呢，再是16到24节啊，16到24节呢，主耶稣就以比喻来责备这个世代人的这个不悔改啊。这个世代的人不悔改，像是什么呢？主耶稣讲了比喻，像是坐在街上的孩童啊，不论是约翰的禁食生活，或是主耶稣摆设的宴席，他们都不接受。所以主耶稣严厉的责备他们，严厉的责备哥拉逊， 波塞大、加百农这些城市，这些城市都是主耶稣啊经常走过的城市，特别是加百农啊，因为他们已经什么见证了主耶稣的神迹，但是仍然不悔改。然后最后呢是25到30节，25到30节呢，首先呢主耶稣向天父祷告，并且呢称颂这个他向这个婴孩显明国度的奥秘。但是另外有些人却不接受啊，然后呢，主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主耶稣也邀请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因为主耶稣是心里柔和谦卑啊。然后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去学习他的样式的话呢，那我们就必得安息啊。那这个是11章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啊，接下来呢，我想请个肢体帮我们读出马太福音第11章的28到34节啊，今天就3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领修。
我来读吧。
好的，
马太福音，
好，我来读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式样，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谢谢我们的姐妹啊，今天我们读到这几节经文啊，其实我们平常经常听到啊，今天终于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28节到30节这里就看到了，所以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主这里来，主会使我们得安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啊。首先看的28节啊，28节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主会使我们得安息啊！这句话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都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安慰性啊！我特别找了一张图片啊，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一位姐妹啊，这个担一个重担，可能担着一个是十字架一样的这个重担啊，但是安慰的是这个旁边又画了一个主耶稣在跟他一起来承担啊，所以呢，主耶稣并不是。这个向这个属灵的强者或者自以为意的人发出邀请，他发出邀请的对象是那些劳苦担重担的啊。如果你现在生活疲惫、内心受压，或者是在这个身体的这个有一些疾病的这个影响之下今天我们还听到一位在湾区的长老这个去世的信息我们在世上总是有那么多的这个重担啊，如果这些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那我们就想起主耶稣正是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那犹太的这个传统当中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律法啊，那据说呢，他们有613条的这个律法加在。这个平常的老百姓的这个身上使人呢这个陷于这个绝望当中，因为按照律法来说，你没有守全一条，那你就都是破坏了这个律法。那律法的这个惩罚就是这个死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一个都没有在罗马书的第1章、第2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邀请人直接到主那里，不是受到宗教制度或者不是受。到这个律法规条的压制，而是就是那么的直接的进到主的那里所以呢，这不仅是灵性的邀请，更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当我们受邀进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这是代表着我们跟主的一种非常 close 的一种关系成为他的人，他是我们的主。那在这里呢，主也是我们安息的。源头有位神学家是在第4、第5世纪的神学家，这个被天主教、东正教跟这个基督新教大家都一起推崇的这位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写了一本传记叫做《忏悔录》在《忏悔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的心若不安息在主的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大家想想看，你要在其他方面得满足是不是得到了还想再继续要？ 但是呢，最后呢，你是一直是奔波忙碌，却不得安息啊。所以呢，这句话就提醒我们，劳苦担重担的要到主那里，因为只有主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再看29节啊，29节主耶稣继续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那这个轭呢，是当时的这个牲畜啊，特别是这个牛工作时候用的这个工具啊，在牛上面啊，给它附一个轭啊，那么它就在那里啊，这个劳作啊。所以这个轭代表的是这个劳作，代表的是顺服啊。那主耶稣呢，并非应许一个没有担子的生命啊，而是一个与他一同负的这个轭。一同行的这个生命啊，不是说我们这个信了主啊，什么恶都不应付，其实也有我们这个新约的这个恶啊。那主耶稣的恶是怎么样呢？主耶稣的恶啊，等一下会讲啊。主耶稣恶是容易的，因为他跟我们一起承担啊。他的担子呢，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啊，因为他的恩典是使我们有力来承担啊。主耶稣在这里也讲到，要学我的样式啊。所以呢，这是一段门徒训练的道路，重点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啊，不是外在的这个形式的学习，而是性格的，而是态度的，而是内心的这个塑造。因为主耶稣不是像法利赛人那种以规条、以律法来辖制呢，而是一个用心来牧养的一个牧者啊。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养舍命啊，这个是用心的这个服侍。我想我们现在为什么每天这样来学习啊？其实我们不是说要有多少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一起来走这条门徒训练之路啊。我们是学习主耶稣的这个样式啊，所以是一个同行的、一同负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那最后呢，我们看的是30节啊，30节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前所未有的应许，也是向世界宣告。也就是说，跟随主耶稣呢，不是加添重担，而是真正的得到这个释放啊。那这里有这个“容易”这个词，“容易”这个词呢，原文当中有那个合适的、贴切的、仁慈的意思啊，表示这个恶啊，恶听起来总是负面的含义多啊。但是呢，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的恶呢是不剥夺人性的，我们可以自然的这个真性情的发挥啊。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相适应的啊。那有很多的世界上的那个恶，世界上的律法，世界上这个规条啊，有的时候会跟我们的真性情、真人性相反啊，所以呢，我们是又劳苦又叹息啊。那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轻省不是说没有压力，这有担子有分量啊，但这个分量是容易的，这分量是轻省的，也就是说呢，与主耶稣同行的时候，这个担子啊，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扛，而是与主啊共同的在担负这个担子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啊，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啊，打倒了不至灭亡啊，还有很多啊，这个。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啊，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啊，打倒了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啊，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4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因为我们有这瓦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保罗甚至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啊。感谢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一个难题啊。这个因为11章的圣经当中前半段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呢，这个在监里的时候，你知道时间一长，原来有的信心好像慢慢慢慢被消磨掉了啊。他就派了个门徒过来问，他说这个问耶稣啊，这个我们要盼望的人是不是你啊？还是我们要等候其他的人呢？那主耶稣就让那个 C 学院的门徒啊，回去跟 C 学院讲，哎，你去问，你去想一想看，哎，这个是死人复活，是疾病得到医治，哎，你们是瞎眼的得看见啊，就把这些事情告诉 C 学院啊。这接下来呢，他就做了一个评价，他说在富人中出生的没有比 C 学院更大的啊，但是呢，在天国里出生的最小的比。C 学院很大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在贬低 C 学院，还是在提高 C 学院啊？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左边这个人啊，就是 C 学院啊，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啊，吃的是蝗虫野蜜啊，他在那里约旦河旁边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啊！”在那里呼召人啊。那这 C 学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呢？那我想，我们借着这个读到了这段圣经，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其实呢，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的前后的对比，其实不是指约翰的这个个人的属灵的这个高低啊，而是指他所处的救恩时代的这个地位。因为施洗约翰呢，是代表这个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人物啊，他呢既预备主的道路啊，同时呢也是为着他。这个痛斥当时社会的这个罪恶殉道啊，但是他没有经历这个十字架后的这个福音的成就啊，简单来说就是他的这个斩首呢是在耶稣受死之前，所以呢他是作为旧约的这个幕后，新约呢还没有开启之前啊，所以他是预备做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既是这个富人当中。就在旧的国度当中是最大的啊，因为他好像已经接近看见主耶稣，但是呢，他在天国里面又是最小的，是指什么呢？因为天国里人是在新约的这个福音之下的，是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人啊，跟他们比的话，他拥有的这个属灵福分，施洗约翰拥有的属灵福分没有后来人大，后来人是。知道或者是看见这个主耶稣这个受死，主耶稣埋葬，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节圣经呢不是贬低约翰其实呢重点是在高举福音时代的这种恩典跟荣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都是生活在福音时代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蒙了。那个更大福分的人最后呢，我们就来总结和应用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1章其实带我们看见信心的这个挣扎以及悔改的这个必要，还有呢，主耶稣亲自发出的这个邀请那他知道我们的疲乏，也愿意担当我们的重担那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来学习他的柔和。谦卑呢？我默想一个问题你是否正在背负某一些内心的这个重担那如果有的话，你是否愿意转向耶稣呢？让他与你一同的来负轭，并且呢，你也学习他的样式。让我们记这节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主，这是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的这个查经学习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交流跟分享。
我看到留言区那个伟娟姊妹问今天的第17节，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什么意思？有点不太明白。
对，好，这段圣经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也不太明白我们先回到这个圣经嘛，看看这个前后文如果有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通常把这个前后文都看一看然后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在17节，OK，好，17节的背景就是在第一段圣经，就是关于这个施洗约翰派了门徒过来问了之后呢，这个主耶稣就先回答了我们看从第几节看起，从12节看起从施洗约翰时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 人进去，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14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作这个世代呢？好，所以呢，这个17节啊，这个17节、16节，其实都是在比喻这个世代啊，这个世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那么我看看具体的比喻啊，这个主耶稣比喻说，好像一个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啊，所以这里是一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在下面18节啊。因为约翰来了，约翰就是洗约翰啊。约翰是按照律，严格按照律法来的啊。那他呢，约翰来的时候，约翰自己是不吃也不喝，就说明他经常有进食啊。人就说他是被鬼附了。19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子来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人一起吃喝，然后有的时候还跟罪人一起吃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师，所以呢，从这个前后文来理解的话呢，这个17节的意思要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啊，这个啊，你在那里用严格的方式，像施洗约翰一样，这个要悔改，要认你们的罪。天国近了，但是那些人好像，不愿意过来，好像跟他没有关系啊。就是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然后呢，向你们举哀，你们又不捶胸。那么主耶稣来了，那是以温温和和的，这个和平良善的方式来，大家也觉得，也不在乎，这个，这个觉得耶稣跟这个税吏做朋友这样，所以呢，要说明的是这个时代。对属灵的这个麻木，对这个属灵事情的这个不感兴趣，大概就这个意思。对，也就是说，这边有人，这个吹笛子了，你们又不跳舞；有人向你们举案了，你们应该捶胸，你们又不捶胸，就是不闻不问或者不关心这个属灵的状态，大概是这个意思。谢谢。哎，好。
真的是哈，我也有个问题，就是
嗯哼。
施洗约翰刚出场的时候，他特清楚明白，他知道他是来为耶稣做预备的，将来那个来的我也要给他剃须都不配，系鞋带都不配，怎么到这儿他一下子又开始疑惑了呢？我挺奇怪他这个疑惑从哪儿来的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在第12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咱不是一直说进天国是恩典吗？啥时候又变成了是努力得着的呢？然后我看了一下英文，我这儿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跟努力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的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 to violence"，是暴力，and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eading it，好像说那种有暴力的人才能进士的。当然，他说，同时还有一种翻译是还being forcefully advancing，是努力的哈让我想起雅各还是谁，就使劲去抓的那种人才行。但不管怎么样，好像都不是恩典似的啊。我这儿有点看不懂。那第三个问题是。最后说，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也不太理解。我觉得他的轭很不容易啊，他的担子也很不轻省啊。倒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担子都卸给他之后，我感觉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因为都给他担去了，我自己就可以。肩上就没有了重担了，可是他自己的担子怎么会是容易的轻生的呢？他最后要上十字架，他不被家人所理解，他同乡的人，他的门徒都背叛他，我觉得完全不容易哈，完全不轻生最后是一点反馈吧，我就在读这个第29节。 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觉得如何谦卑这个四个字，对我特别有触动。我觉得真是最美的四个字，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拿这四个字来作为。作为目标啊，不是多么聪慧，不是多么的其他的而是真正的柔和谦卑。然后我也在这个29节想到了彭霍菲尔，就是潘霍华他上十字上那个绞刑架之前的整个的那个他所经历的。我读这句话就想到他了，我也知道他俩是。是柔和谦卑的，他哪怕39岁，就上了希特勒的那个集中营里面的十字那个绞刑架，但是他的心里是得安息的。我觉得他好像是这个第29节的一个做了一个见证是，让我心里很感动。对，这个前面三个问题加上这是一个心里的感动吧？白牧师觉得有时间回答哪一个，或者周五在一起回答也都可以。好，谢谢。
好，谢谢美美的问题啊。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是当美美问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忘记了第一个问题。但是当你在分享后面的内容的时候，哎，我又想到了第一个问题啊，又想起来了。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问的是关于这个施洗约翰啊，一开始信心不是很好嘛，看见了人没有看见的，这个知道了人没有知道的啊。但是过一会儿，他好像信心就软弱了。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情况啊，这个一会儿有的时候忘记了，又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其实信心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挣扎跟张力，特别是当这个施洗约翰关在这个监狱里啊，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呢，甚至是听不到外界的消息的时候，你越来越孤单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或者是缺少这个人家的鼓励你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啊，而且呢，在这个事情上，他奋勇的来为主耶稣铺这个道路啊，他也指责这个世代的这个罪恶，甚至因此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而且在关在监狱里面，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结局是很。就是这个结果，我们不是说施洗约翰哈，我们说这个结局，他的结局是非常荒诞的，是因为那个王宫里面的这个公主啊，这个跳舞，然后这个国王要满足这个女儿的这个一个要求，女儿就问了他的母亲，然后母亲就说把施洗约翰的头转过来，对吧？所以我想他在这个。这个监狱当中的这种挣扎，这个信心也起了这个高低但是我相信，当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的时候，或许就已经坚固了他的这个信心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努力的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我觉得美美自己可能已经回答了，英文的圣经当中是指暴力的进去啊，是猛烈的这个冲撞进去。其实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一种当然是就是字面意思的努力，第二种的理解就是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做暴力的进去？就是天国来了，所以是说不是让人太平，而是让人动刀兵啊！你真的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的这个冲撞，有各种的这个压制也会有这个与真理违背的人。来拦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是要不断的这个克服各种的这个拦阻，然后呢，这个奋力忍耐的这个进去啊。所以第二个问题大概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主的担子啊，所以主的担子，我想这里就是一个我们是否愿意跟主耶稣共同的来承担这个担子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应许，也正是说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担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的轻省所以我们 在主耶稣的这一个呼召当中，来进入到跟他联合的这种安息里面。所以这几个问题，好像你连贯起来看的话，我们仍然会有这种张力。到底我们的担子是轻省还是容易的？到底天国是努力的进去，还是我们就被安排在里面了，生下来就在里面？或者是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情况之下，恩典就临到你啊？对，我想这几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吧。
写信的时候，像施洗约翰这样被天选的人，他都有软弱的时候，也让我感觉还蛮警醒的。就是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正常哈。求神的怜悯。
所以有软弱的时候，也要找人来问哈，要把它讲出来，
是是是，
不能够一个
我
人
们
看。
没法直接去问了，但是可以打开圣经，寻求神的话。对，
是的，好，
谢谢老师。
谢谢妹妹。我想今天，因为我们大家很积极主动的这个，问问题啊，这个回答问题啊，我想我们可能就不用分组啊，大家就在这里啊，还有没有问题啊，或者代祷事项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来啊。如果有新朋友，我们也欢迎你啊。这个，但今天好像我们基本上人员已经越来越固定了。
Charlie 是哪一位呀、啊？我有点不记得了，但是是不是也写
千里，
之前来？
我记
你
得
记得
来过。
哈？
对，千里，
好
你
的，
要不
好
要
的。
介绍一下你自己？千里是位国内的弟兄，
明白。
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回应，或者想提问，或者分享，都欢迎啊。好，如果没有，这个李弟兄要问吗？还是要分享？
对，那个就是24节，
24节。
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了。这个比喻当然是比那个这个更严重一些是，但是呢，索多玛已经真被灭了哇，是吧？已经
有的
非
话已经
常
被灭了，对。
惩罚非常严厉了啊。这比这个还能，比这个还，索多玛还比那个还相对来说还容易受是吧？又在旧约我们抬去了，这个章节啊，请牧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觉得谢谢这个李弟兄的问题啊。其实这个24节讲到的，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要容易的。我觉得也真的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旧约、新约一起读的时候，我们刚刚前段时间正在讲这个索多玛，索多玛因为他的这个城里的这个罪恶甚大，这个天使神就差派天使灭了这个城市啊。那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到了这个最终的审判的日子啊。那个哥拉逊，那个波塞大啊，这些城市啊，他们的祸，他们的审判要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见证了、看见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是听过了主耶稣传讲的福音，但他们仍然是信，仍然是不悔改。大概是就是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警醒啊！对，我们现在恩典很多，我们听到很多的信息，也见证到很多的这一个神迹。假如说我们有的话，那如果我们还不悔改，可能这个审判更重啊。
可是我想到我们刚刚去年底学到的启示录哈，那就是审判的日子，对吧？最后审判的日子，
对。
我觉得如果看启示录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七个碗，那一个一个倒置下来的时候，确实比索多玛那个单单的被灭城还要更加严酷得
严
多
酷
哈，
的多，对，
对，确实是，对。
好，
明白了，谢谢牧师。
谢谢李弟兄。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起来回应，好吧？我们以祷告来回应，读的圣经。 听我们向先生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真的从你的圣经当中得到安慰，特别是当我们经历这个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主你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也告诉我们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行在人生。人生的艰难的小站台阶的时候，你就亲手来扶拉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
岳父，感谢你啊！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创世纪学到亚伯拉罕下献以撒，学到了耶和华以勒。然后下午我们就新约里听到主耶稣说：“烦恼孤单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必使你们得安息。啊，感谢主，在这样的时刻，读者新约也想到了耶和华以勒，因为耶和华以勒，因为神必供应。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担子卸下。我们和，因为知道有神，有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的心里，哪怕是在艰难困苦中，也会得享安息。感谢主，永远没有放弃我们，永远跟我们并肩，甚至把我们托举起来。在最艰难的时候，请你帮助我学习你的柔和谦卑。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天父，感谢你用你的话让我们知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你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苦难，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一切你都明了，你愿意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